今年的清明节出行，很多人反应格外的热，这应该不是错觉。根据气象数据，国内清明假期气温大范围创新高。4月5日，湖北、安徽、浙江、河南、陕西5个省份的最高气温年内首次超过30摄氏度。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合肥、西安这些城市气温也都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止中国如此，美国丹佛等城市在今年3月录得187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3月。3月2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气候状况报告，结论清晰明了，人类正导致地球越来越热。报告里有几个数字值得注意。2015年到2025年是自18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或第三热的年份，比1850年到1900年的平均气温约高出 1.43 摄氏度。只有一点几度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地球均温上升一摄氏度，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就会成倍增加。上升 1.43 摄氏度可能意味着整个气候系统已经严重失衡。失衡的根源是人类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大气中释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这三种气体的浓度都在持续攀升。2024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过去20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则达到了过去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这是地质学的尺度，也说明人类把大气层折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虽然地球有自己的调节能力，其中最重要的缓冲器就是海洋。地球吸收多余热量 90% 以上靠海洋完成。过去20年里，海洋每年吸收的能量相当于人类全年能源消耗的18倍。海洋一直在默默承受，为人类的碳排放买单。但现在连深海也扛不住了。2025年 ,2000 米深度的海洋热含量达到了196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了2024年创下的最高值。其实在过去的9年里，海洋热含量每年都在创纪录，连续9年一年一个新高。地球两极的情况同样严峻。北极年度海冰范围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南极海冰范围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三低。冰川消融速度有增无减。当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低海拔的城市和岛国面临的覆没威胁是当下进行时，不用等到几十年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大声呼吁，全球气候状况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每个关键气候指标都在闪红灯。然而，忙于挖矿和打仗的人们充耳不闻，他们仍在持续开采化石能源，在各地点燃战火。气候变暖造成的一个连锁反应是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多，经济损失越来越大。2025年5月，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发布报告，灾害的直接成本已增加到每年约2020亿美元。如果把生态系统损失和连锁反应算进去，实际成本超过 2.3 万亿美元。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慧君曾援引联合国数据指出，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年到2019年这20年比上一个20年翻了约一倍。气候越来越极端，损失越来越大。极端天气对全球各国一视同仁，但损失后的补偿却极不均衡。2023年台风在中国造成了250亿美元的损失，只有 8% 获得了保险赔付。同一年，亚太地区和非洲的自然灾害造成640亿美元的损失，仅有 12% 得到了赔付，而全球平均水平是 38%。 北美和欧洲的雷暴造成760亿美元的损失，保险赔付了580亿美元，赔付率超过 75%。 这就是现实，发展中国家在极端天气面前只能硬扛。气候变化带来的第二个深远影响是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传统化石能源的边界正在逼近，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意识到继续烧煤烧油长期下去等于竞争力的慢性自杀。于是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这些新能源成了各大国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很多人以为美国应该会是化石能源的铁杆支持者，但数据则呈现了不同的看法。彭博社今年2月报道，2025年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162泰瓦时，同比增长 10%， 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升至 26%。 核心驱动力是成本大幅下降，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储能电池的价格持续走低。 监管文件显示，未来十年，美国约 80% 的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将来自可再生能源。今年新增的发电能力中，预计高达 93% 将由风电、光伏和储能贡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将满足美国近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与此同时，核电也在卷土重来。目前，全球有31个国家使用核能发电，总装机容量约 3.98 亿千瓦。美国、法国、中国、俄罗斯、韩国合计占全球核电装机容量的 71%。中国的数字格外突出，在建机组数量占全球近一半，在建容量全球第一，印度也有21座反应堆稳步推进。这两个人口大国注定会是未来的新能源大国，这是由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决定的必然方向。当地球受到人类活动的不可逆影响，极端天气的概率持续上升，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人类不得不向外求索。所以，气候变化带来的第三个后果是外太空竞争的白热化。继上世纪60年代之后，新一轮月球争夺战已经开始。2026年4月1日NASA 发射了搭载4名宇航员的火箭，这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第二次任务。NASA 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表示，目标是着眼于未来在月面基地驻留，为下一阶段奠定基础。上月球争些什么呢？争的是水和矿物资源。月球南极附近的土壤中可能含有水，这意味着谁先在月球南极附近建立基地，谁就在水资源和矿物资源的竞争中占据先手。同时还能在日照良好的位置架设光伏电池板，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更进一步，用电力分解月球上的水制造氢燃料，可以将人类送往火星。月球是跳板，火星是目标。目前月球争夺战形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美国打头阵，北约成员国跟随，另一边是中俄联手，被排斥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外，只能自力更生。2025年发射火箭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共计192颗。第二名是中国，共计91颗。与2017年相比，两国发射数量合计增长了5倍以上，占全球发射总量的90%。一边挥汗如雨，一边忙着上天和打仗，这就是2026年的人类现状。2026年4月7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局进入了第40天，局势也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大规模升级，要么双方停火，各自妥协。川普在炸毁伊朗大桥，威胁伊朗发电厂之后，又把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往后延了一天，改在北京时间周三上午8点到期。这个动作本身说明一个问题，他对进一步升级仍然犹豫。巴基斯坦在北京时间周一下午抛出了一个框架，45天内结束敌对行动，分两步走，先立即停火，再达成全面协议。核心内容是停火立即生效，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留出15至20天时间谈更广泛的解决方案。国际媒体大规模跟进报道，并寄予广泛期待。美国没有正式表态，但援引匿名官员的报道证实了巴基斯坦草案的存在，并已提交给美方。其实此前就有传闻，川普希望停火一个月，前提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伊朗方面的回应措辞也相对克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准备好对调解方回应。一名高级官员罕见地确认已收到巴基斯坦的停火提案，并正在审阅。这种正面回应对伊朗来说已属积极信号，但伊朗随即提出了10项条款，核心是强调必须根据伊朗的关切实现永久结束战争，并提出一系列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战后重建及解除制裁。川普回应说，伊朗的提议虽然有意义，但还不够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语气不像之前那么激烈了，也许未来24小时以内答案就能见分晓。但有一件事值得深思，伊朗会轻易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吗？大概率不会的。目前滞留在波斯湾里的船大约有2500艘。这些船实质上是伊朗扣押的人质。一旦海峡开放，这2500艘船跑了，短期不会再回来，伊朗的筹码就没了。假如半个月后美国再来轰炸，伊朗封锁海峡的作用也会打折扣。这个道理伊朗人显然都懂，用停止轰炸换取海峡解封，伊朗大概率不会吃这个亏。更可能的方案是调整具体条件，比如先解封 20% 的船，边谈边提高比例，这样更合理也更有戏。而且目前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比市场想象的更复杂。 之前发布2028年全球人工智能危机报告的网红研究机构，最近派了一名研究员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实地调研。此前，市场普遍认为海峡正处于封锁状态，但实地观察到的真相是，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向收费公路模式转变。尽管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但海峡的航运量却在逐步增加。虽然美国仍在备战，但包括美国盟友如法国、日本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正在私下与伊朗开展商业外交，以保障本国船只的通行安全。伊朗并没有无差别布置水雷封锁海峡，而是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批和护航系统。通航船只所属国或公司需要提前向伊朗提交货物及船员等信息进行审查，以排除与美国没有秘密结盟。报告的结论是，即使美伊战争持续，也会有越来越多国家的船只加入伊朗的通行白名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会逐步增加，但想恢复到战前的巅峰水平，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而比油价上涨和通胀上行更可怕的是，未来半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爆发的粮食短缺危机。受极端气候和伊朗战事等因素影响，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正在悄然上涨。4月3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数据，2026年3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 128.5 点，环比上涨 2.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0%。主要原因是中东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同步抬高了农业生产和运输成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条海峡承载了全球约 46% 的海运尿素贸易量， 45% 的硫磺，以及 20% 到 30% 的化肥贸易。化肥是现代农业最基础的物资保障，没有化肥，粮食产量会大幅下降。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曼，供应全球约1/4的尿素出口。冲突爆发后，海湾国家化肥企业暂停交付，目前已有超过20艘载有近百万吨化肥的货船滞留在海峡内。尿素的情况首当其冲。截至4月7日，国际尿素期货价格上涨至每吨687美元，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今年涨幅超过 70%。硫磺的情况更严重，全球近一半的硫磺供应来自中东国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限制了流动。冲突之前，由于矿业对硫酸的强劲需求，硫磺供应已经紧张，目前库存面临耗尽的风险。其中，中国的硫磺就大部分依赖进口。中国硫磺市场进口依存度超过 65%， 其中 56.2% 的货源来自中东地区，伊朗单一国家进口占比高达 31%。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伊朗炼厂停产，港口停装，对中国的硫磺出口几乎归零，导致现货有价无市，一货难求。3月30日，国内硫磺颗粒价格突破6000元每吨关口，创下历史新高。3月到港量同比锐减50%，港口库存降到5年低位，只能支撑1.2个月。如果中东局势迟迟无法缓解，从化肥收紧到粮食减产，这条传导链并不漫长。而受冲击最重的还是发展中国家，非洲超过90%的化肥依赖进口，其中海湾地区供应约占20%。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非洲西部和中部可能新增1040万粮食不安全人口，北非新增520万。没有储备，没有自产能力，没有外汇购买替代货源，这样的国家在全球供应链危机面前几乎毫无抵抗力。粮食危机已经在逼近，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哪怕中东局势立刻得到缓解，可能也会根本改变各个国家的行为模式。战略储备更多，核心领域将更依赖自己，竞争将更加激烈。上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直接催生了低耗能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萌芽。那么这一次的中东危机又会带来什么呢？地球还在发烧，人类仍在博弈，这场大戏不知究竟会如何收场。